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邀请到翟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圣经系列人物西西家王和马拿西。翟牧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翟牧师，谁是西西家王和马拿西呢？
我们回到犹太人的家谱里面，我们会看到呢，雅各的儿子生犹大，犹大之后呢，通过波阿斯等等生大卫，大卫这一支里面呢，就出来了很多他的后代。那么他的后代呢，主要是在犹大国，犹大国的历任王呢都是他的后代，除了有一个母后篡权最后也被杀掉之外，基本上呢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在大卫的后裔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西西家，西西家的儿子呢就是马拿西。
西西家是如何除去偶像的呢？
西西家呢被称为在犹大历史上呢非常敬虔的一个王，应该是最敬虔的一个王。西西家在神眼中呢行的事情呢被称为是效法他大卫一切所行的。西西家呢他依靠上帝耶和华，当时圣经讲是犹大列王中呢没有一个能及他的。他当时的背景是这样，他继位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是在他之前的一个犹大王叫亚哈斯。亚哈斯他在位的时候呢，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并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做了很多事情，其中包括呢拜各种偶像。还有一点呢，这是在犹大人历史上应该是第一例，就是他居然效法外邦人的做法呢，使他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呢经火，经火就是被献为火祭。这是在用人献祭呢，这是神严禁的啊，神不允许这样的。可见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神不喜悦的一个王。他在位的时候呢，这是他继位的时候呢，亚述王呢已经快灭掉了这个北国以色列。在他在位期间呢，他经历了这个以色列北国的灭亡。因为以色列北国呢得罪了上帝，他们拜偶像呢，最后的结果呢是被亚述王呢彻底的灭绝。所以当时北国以色列的国民呢也被掳到了亚述，所以他连自己的国也没有了，连自己的住的地方也不能住了，住在别人的地方。这正应了当时呢神的众先知说的话，这一切就发生在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所以呢西西家呢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大的动作呢，他就是除去偶像。他在国内呢恢复了对神的敬拜，他呢除去偶像，包括废去当时他爸爸建立的拜假神的丘坛，毁坏当时呢用柱子做的偶像，砍下用木偶做的偶像，并且呢他还打碎了当时摩西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做的铜蛇。当时摩西在旷野里面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呢，神呢结果用蛇在他们中间咬他们，后来呢神呢就让摩西做了一个蛇，当摩西祷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望见这个蛇的时候呢就悔改得医治。但是这个蛇呢留下来之后呢，在这个西西家的时代呢，居然有百姓呢去向他烧香，因此呢为了断绝当时的百姓对这个偶像的敬拜呢，西西家也毁掉了这个铜蛇。西西家呢圣经描述他依靠耶和华，在他前和在他后，在所有的犹大的列王中呢没有一个呢能比他的，因为他专心依靠耶和华，他总不离开耶和华，谨守耶和华上帝的命令，他总不离开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和神相处的一个特点。而且呢他靠着神呢，他打败了当时的攻击他们的腓力士人，他也当时呢就不肯呢去侍奉当时已经这个积极的虎视眈眈的来灭掉犹大国的这个亚述国，他也不肯侍奉他。
亚述后来也攻打南国了吗？
亚述国呢就开始向南国进攻，背景是亚述国呢灭掉了北国以色列之后，把以色列的国民呢迁到了亚述，结果呢他们就直接的面对了本来和他们之间没有间隔的犹大国。犹大国呢国王呢当时西西家呢因为也惧怕他们这么强大的这个军队呢，就说我愿意呢把我的银子和金子呢来给你。西家王就把当时呢很所有他的金子和银子呢都给了亚述王，甚至把在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呢还不以为满足，他就继续呢差遣大军，他派三个将军呢带领大军呢直逼耶路撒冷，当时的犹大的这个首都。当时呢圣经记载呢他首先开展了一次呢心理战争，告诉所有的犹大人说，你们依靠的神呢是靠不住的，如果你们依靠的神靠得住，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大军逼境呢？你们当时的王不是已经把你们所有的别的神的丘坛和别的神都废掉了吗？你们只敬拜耶和华吗？敬拜耶和华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呢？而且呢他还讲，我们亚述国已经灭掉了所有的国家，所以你们不要再被西西家王所欺哄了，因为他也不能救你们。这个将军还接着讲说，如果你们要顺从亚述王呢，你们就可以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可以安心的生活，可以吃自己的无花果的树和葡萄树的果子，喝井里的水。但如果你们不顺从的话呢，你们就像别的国家一样灭亡。他当时讲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能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他们的气焰非常的嚣张。这时候呢西西家呢他就是一个不离开神的人，所以他就回到神面前，他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表示极度的悲愤和极度的谦卑的意思。他回到了神的殿里面，他的臣宰们也都披上麻衣去见当时的先知以赛亚。那么以赛亚呢他就说，你不要担心，我替你们向神祷告，神呢必定会搭救你们。结果呢神呢就真的是听他们的祷告，神就开始呢派天使呢来这个击杀当时的这个进攻这个犹大的亚述人。当天夜里面耶和华派使者呢出去，在亚述的营中呢击杀了185,000人，这是我看到的在所有的战争中一次击杀的人数最多的一次。还有一次是在北国，是125,000人，但这次呢居然是185,000人。亚述王呢就逃跑，他的儿子呢有一天呢刺杀了他。可见呢神对亚述的惩罚呢已经应验了。
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新生精心等待， 爱，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声静心等待，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自由节拍，
自由节拍，
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节拍。
办公室俊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凡事应该踏实的一步步去做。
0.0距离，常伴左右。
西西家如何第二次经历神的信实和可靠呢？
神不但呢在和亚述的战争中呢亲自呢去帮助西西家和犹大，因为他们依靠神的心，而且呢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呢，神也是经常呢来帮助他，让他感受到神对他的帮助和神的信实。西西家呢有一次有病了，病得很重，身体的疮灾造成的一种病。当时呢，先知以赛亚就奉神的命令去给他说，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给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这时候呢，他就躺在床上转脸朝墙祷告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存完全的心，按着诚实在你面前行事，我又行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的确做得不错，因为他灭掉了所有的偶像，他在战争中也是完完全全的依靠神的带领，听先知的话。所以呢，西西家这时候呢讲完这句话，他就在神面前就大哭。以赛亚说完这个话还在当时城中的时候呢，神的话呢就临到以赛亚说，你回去告诉西西家，他说我耶和华已经听到了你的祷告，也看到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能上神的殿里面去。结果呢，西西家呢就见到了回来的以赛亚。以赛亚跟他讲说呢，你必增加15年的寿命。他说我因为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也会保守这个耶路撒冷城。以赛亚还说呢，你放心，你的病会痊愈。接着他就拿了一块无花果做的饼呢，贴在他的疮上。当时呢，王就痊愈了。西西家当时还问这个以赛亚说，耶和华说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就能好，我就能上神的殿。那么有什么兆头呢？神呢就通过以赛亚给西西家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给你的兆头，你自己挑选，你是要日头的影子向前进10度呢，还是让他往后退10度呢？其实当时如果是太阳西下的时候呢，是往前退10度的影子呢是正常的，往后退反自然规律的。西西家就说，日影向前进10度是容易的，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就这样求告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就使当时亚哈斯的日柩呢向前走的那个日柩呢不但没向前走，而且向后退了10度。所以以此呢就让西西家看到神的信实和神对他的许诺的应验。
西西家也做过什么样的错事呢？
西西家像我们一样，其实他有很多时候呢会犯一些罪。比如说呢，他病好之后呢，他就接到了当时巴比伦王那里来的一封信，表示给他送礼物，表示亲近，而且他派使者呢来看西西家，实际上是当时巴比伦已经想进攻占有当时的犹大国。西西家呢他就听了使者的话，把他的金库，把他的武器库，把他家里的财宝，一切呢一样没有留的全部都给他们看了。 这件事呢，其实是神不喜悦的，因为他有炫耀自己的意思，有骄傲的心，因为这一切也都是神允许、神赐给他的，他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时候呢，神的话就通过先知以赛亚领导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今天的，就你让他们看到的一切呢，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而且他说，你生的孩子，你生的众子也有被掳去巴比伦，在巴比伦宫里当太监的。这就是他做的一件错事，因为他有骄傲的心，他没有在这个事上面呢先求问神，然后再去做。这也是神命定的一件事情，后来的巴比伦果然就灭掉了犹大。这之后呢，西家呢就和他的列祖同睡，他的儿子马拿西呢就接续了他的皇位。
马拿西继位后又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之所以把马拿西和西西家一起讲呢，是因为西西家被称为犹大历史上最敬虔的一个王，而他的儿子马拿西呢被称为犹大历史上最恶的一个王，最坏的一个王。他呢继西西家之后呢，他登位之后呢，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效仿当时的外邦人所行的一切的憎恶的事情，他马上呢就重新建筑了他父亲以前毁坏的那些拜偶像的祭坛。而且呢，他不但如此，他又给当时他的祖父在世的时候敬拜的偶像，其中有一个叫巴利呢也筑坛，而且还有给别的偶像也筑坛，也做别的偶像，效法当时的北国的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巴利和另外一个偶像叫亚舍拉像呢，都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王亚哈和他的妻子耶喜别引进来的所敬拜的偶像。不但如此呢，马拿西呢还把敬拜偶像的事情呢，这种神最厌恶的罪呢，把他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甚至在耶和华的殿的两个院中间呢，敬拜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天上的万象，而且为这些星星和月亮呢来筑坛。他也使他的儿子惊火。在马拿西之前的王，就是马拿西的爸爸，他所在的时候毁掉的那些事情呢，马拿西自己都做了。不但如此，马拿西呢他还做了一件他爷爷做过的一件敬拜偶像的事情，就是使他自己的儿子呢被献为火祭，给鬼献祭的时候用自己的儿子，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而且他又用行关照，用法术教鬼的这些人 和行邪术的他都做的，所以他不停地惹怒神对他的怒气，甚至在神的殿中间呢雕刻了亚舍拉的这个偶像。他使以色列国敬拜偶像的这个势头呢达到了一个顶端，所以呢以色列国呢灭了之后呢，神就允许外邦人呢灭掉了这个犹大国。这时候他们已经离犹大国灭亡已经不远了，而且呢马纳西呢他还引诱当时的以色列国家的整个百姓的这样做，所以他当时经文说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掉的各国更甚，就他做的呢比当时神灭掉的外邦人还要多还要甚，神的怒气呢就终于临到了这个犹大国。马纳西呢可以说是在犹大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坏的王，但是这个王还有一个特点，他又是在所有的南北两国里面做王的人里面呢做王时间最久的一个人。经文显示呢当时的马纳西呢他行了当时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的事情，而且比他们做得更甚。亚摩利人就是神当时呢赶走的当时的迦南人，以色列人第一次进到迦南，神让灭掉那些人，比那些人做的这些事情还做得更甚。他当时还有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敬拜耶和华的先知他也杀掉。
从西西家和马纳西身上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呢？
我们讲了在犹大历史上一个最近前的王和他的儿子一个最不近前的王，一个最恶的王。由此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一个人的一生呢得到神的祝福的唯一的方式呢就是信靠神和顺服神，这是唯一蒙福的方式。我们自己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或者信靠神顺服神，像西西家一样任何事情上他就敬拜神信靠神，那么你或者像马纳西一样就是信靠偶像不顺服神，结果遭毁灭。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切呢是给我们生活中有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呢我们都要做西西家，都不要去做马纳西。我们还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西西家这样一个敬虔的王，他的儿子却变成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可见呢西西家在世的时候呢对他孩子的影响呢还是不够的，我们要用自己的行为呢去教育神给我们的孩子，影响神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行为，我们敬虔与否，我们对神信靠与否呢，是我们的孩子将来蒙福或者受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我们的孩子也有自由意志，但是呢我们的孩子是我们伴随着他长大的，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有一个属灵的陪伴的责任，我们要在属灵的方面呢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今天的世界偶像更多，今天的世界的偶像呢已经不止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偶像，今天的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诱惑，甚至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名誉利益的追求等等等等的，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愿我们学习西西家砸掉一切的偶像，以至于我们的后代呢也可以因为我们敬虔信靠顺服的行为呢来得到祝福。愿神和你同在。
感谢神，谢谢翟牧师精彩的讲解。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求神教导我们，让我们以顺服的心来得神的祝福，因为顺服就必将蒙福。感谢赞美主，将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父。谢谢您收听0.0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求你赐我一份
伤痛回的